幸能够再来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在一百多年前，还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顾月拉丹的一个年轻人被派到中国做传教士，他都到了河南的地方做传教的工作。这个顾月拉丹呢是当时只有29岁，是一个加拿大人，在多伦多的附近长大，是加拿大的长老会送到中国来的第一个的宣教士。他和太太起初到了中国的时候就遇到传教士普通都遇到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适应了，文化方面的适应了，气候啊，食物啊，甚至当时清朝政府的一些规定他都要适应。但是这不是他最遇到最困难的地方，他遇到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怎么样令那些中国人能够听他的，坐下来听他的福音呢？经过了几年之后，他们找出一个方法，他们就把他的家庭开放，就是来一个开放日。原来在当时的社会那边，很多中国人呢都想知道美国人或者是加拿大人西方的人怎么样生活的，但是除非你是上流社会，不然呢就很没有机会，几乎是没有机会能够进到一个外国人的家里边看他家里边的事。这个顾月拉丹的家不是一个美丽的家，不是一个很豪华的一个家，但是呢他家里边的西方的家具，然后有一个缝纫机，然后也有烧炭的一个烤箱，还有一个脚踏的一个风琴，这些都令当时的中国人很有兴趣。就是中国人来了，然后他们就回家了，他们就开始觉得这个外来的一个人，他好像是我们自己的人啊，他允许我们进他的家。以后这个顾月拉丹夫妇他们到村庄里边去探访这些中国人的时候，他们就欢迎他进到他的家里边，然后就听到福音。他们不觉得这个加拿大的青年人是一个外来的人。讲到外来的人呢，我来过中华基督教会分享神的话语，应该有10次8次吧。每一次来的我都知道看到有新的朋友到我们中间，每一次都没有例外。我不知今天是不是例外，因为今天是一个寒冷的下雪的一个天但是我们来的朋友，他们有些是留学生，有些是学者。如果他们进来的时候觉得是一个外来的人，他们就很难投入这个教会。如果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进到我们教会中间，他觉得是一个外来的人的时候，他就很难听我们的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就用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2:19-22，我们刚才听过的，我们来互相提醒一下什么是外来的人。首先圣经19节今天读的经文19节告诉我们，在教会里边，无论是属于新来的或者是旧来的，没有一个是外来的。无论是新无论是旧，没有一个是外来的人。19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保罗讲解一句话是有他的背景的，当时有外邦人就是不是犹太人，外邦人他们加入教会。当时一般的教会里边主要的成员都是犹太人，因为他们首先向犹太人传福音。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从小就认识旧约圣经所以讲起圣经呢，他们就有一些共同的语言，而且呢他们有他们的文化 啊，他们就觉得是异教人。然后有外邦人信主了，他们进到他们的教会里边，他们的身份是什么的身份呢？因为一般犹太人他们好像就是同乡的一些人，好像我们中国人啊，到这边啊，早期出来的中国人呢、啊、都是广东人啊，所以呢不懂广东语的就很难找工作，这是50年前啊60年前的事啊。外来的人他们怎么样呢？来到这里他们怎么样确定自己的身份呢？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外人啊。作为一个外人呢、啊、是一个很难受的一个经验啊。当然有部分的责任就是救人的责任，因为他们不欢迎，他们没有表示欢迎这些新的朋友。但是我相信新朋友可能也有一部分的责任，因为我们没有投入这个群体里边。我常常和新移民谈话啊，他们也来找我，就分享他们的难处。其中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难处就是，我来到这个国家不能够投入这个社会里边，我觉得不被主流的人去接纳。这个我这个都不奇怪，因为他是新移民。但是很奇怪的就是一些老华侨，甚至一些土生土长的一些美国华人，他们有时候也和我讲同样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不是我的国家，还是不被主流接纳。刚才我们讲过了，就旧的人在这方面可能有责任，但是我们新的人在这方面可能也有责任。如果我们来到这个国家里边，我们不学习他的文化，我们也不参与建造这个社会，我们也没有去为这个社会的繁荣去努力的话，难怪那些美国人本地的人觉得我们是外来的。我初信主的时候就参加一个青少年的团契，有一天呢就来了一个女孩子，她是一个基督徒，她是在加拿大念书，然后大学毕业了就回到香港，当时在香港去工作。他来到我们教会呢参加我们的团契，完了之后我们团契有好几个人就和他讲话，希望他再来。然后呢首先呢就向他道歉因为我们的那个团契聚会的地方就很靠近厕所的，所以就有一个难闻的一些味道，所以呢说对不起啊，我们呢这个地方有这个奇怪的味道但是呢我们很小心呢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还是道歉，就说哦今天的人数特别的少因为呢他们有考试的时间。然后继续的再道谢，就是说哦今天的程序安排的不太周到就是有一点问题。但是这个女孩子这个基督徒姊妹她讲了一句令我感受很深的话，她说你们不要客气啊，我是基督徒，教会是我的家，所以我不是客人，我也是主人啊。第一天来到这个地方她就觉得自己是一个主人，我们真是感受很深。但是这一句话就记在我的脑海里边，然后到30多年前我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就是记住这一句话，就投入在唐人街的教会里边慢慢的就在教会里边蒙召，听到神的呼召，然后走上传道人的路。就是在教会里边，就是恐怕你是第一天来的，你都不是外人，不是客人，是主人。圣经在这里19节说，我们不是外人，也不是客旅。但是很可惜，有时候我们克服了那个外人的心态，但是我们没有克服这个客旅的心态。我相信中华基督教会和其他的 中美国的华人教会一样，每年都有很多新朋友来，每年都有很多人离开。他们可能留在这里两年的时间、四年的时间，有时候做研究的、念博士的，可能有六七年的时间在这里。然后他们就觉得，有些人就觉得，我们既然在这里两年而已、四年而已，而且呢，我要全力的要念书，所以呢，就不想投资再投入这个群体里边。但是我常常鼓励我们中间在这里留学的学生或者学者，做博士后的三年的就要离开的，人生没有几多过两年四年，可能神安排我们在这 Boston 的两年，在这个教会的两年四年里边，有些奇妙的事安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呢，我常常鼓励他们，如果你在这里留下两年，你们就将你们的，如果是基督徒的，就转过来做我们的会员吧，然后就可以全力的投入去侍奉主。同样的，如果我的教会有一个会员，他们要去加州，我也鼓励他，如果你留在那里是有两年四年的时间，你就转你的会籍到加州的教会去，不要因为对教会有一点感情，就说哎，我不能够转到其他的教会，应该转到其他的教会好好的侍奉。我最近回香港，就是我们唐人街的教会有很多的同学，有很多的大学毕业的、研究院毕业的，他们都回到香港工作。所以呢，我们就安排一个聚会，有四十多个从前是唐人街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同出来吃一个晚饭。我就向他们鼓励他们呢，就向他们介绍教会最新的情况、一些发展，也是关心他们在香港的灵性的生活。在饭后，有一个弟兄就来和我谈，他很坦白的告诉我，他说：“牧师啊，我很坦白的说，我在 Boston 的时候，我对教会其实有相当的不满，我觉得教会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但是很奇怪，当我离开之后，当我回到香港之后，我就很怀念从前在 Boston 你们的教会的日子。”我听到之后有一点安慰就是因为当然我们教会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所以这个弟兄对我们教会有一点不满我都是可以了解的。但是最后他还是为对我们教会做出一个正面的一个评价。但是当我回家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也是提醒我们自己，不要活在过去当中，要更加的努力的面前。这个弟兄因为他怀念在 Boston 的日子，所以呢，他就不能够投入在香港的教会的生活。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目前的困难是最现实的，所以呢，我们面对现在的困难的时候，有时候就美化了从前的一些经历从前当这个弟兄在 Boston 的时候，可能他是很真诚的看到教会很多不理想的地方，但是当他回到香港的时候，不能够投入当地教会的生活，他就开始美化了从前在 Boston 的日子，就变成一种逃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小心，我们不单不是外人，我们也不能够有一个客旅的心态。如果我们在这个教会有一年两年以上，我们就好好的投资在这个教会和其他的弟兄姊妹一同建造神的家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教训第一方面的教训就是我们不是外人，也不是客旅。第二方面的教训就是耶稣基督 是教会的基础，在20、21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过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在中东的地方他们建造房子的时候，房角石是建筑物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石头，它有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担当住一个支持、一个美化，还有一个定位三个的功能。支持是因为它是建造这个房子上盖最重要的一个石头，其他的石头都是放在它的上面，它只是支持住上边的那些上盖。美化是因为它是那个房子里边最大的一个石头，就是房角石是最大的一个石头，所以建筑师或者这个房子的那个主人呢，通常都在这个房角石上边雕上一些图案，或者雕上一些经文一些文字、一些诗词歌赋等等，所以那是最美丽的一个地方。还有定位，就是因为房角石是一个两幅墙的交界的一个地方，所以呢那个墙的国度角度和那个墙的那个方向都是由这个房角石定的。所以呢当圣经用房角石来形容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在教会里边也是有这个支持、美化和定位三个的功用。首先我们看看支持，耶稣基督怎么样支持教会了。唯有当教会建造上耶稣基督上边，我们才可以坚固不倒下来。我们教会的存在不是靠我们弟兄姊妹的热心，也不是靠我们的牧者他们的聪明，也不是靠政府给我们生存的空间。教会的生存是靠住比我们都大、比我们的政府都大的耶稣基督。千百年来教会经历迫害，教会经历了异端纷争、丑闻、腐败等等的冲击，但是教会还在坚固站立，是因为耶稣基督。教会今天的存在、明天的荣耀的将来，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美化，这是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教会最吸引人的地方。有不同的教会有不同是吸引人的地方，有些教会好像一个温暖的家，很吸引人；有些教会它的建筑很美，地方很大，也是吸引人的地方。但是教会不是自取荣耀，不是说哇这个教会好厉害，我们是要彰显耶稣基督，把人的眼光、把人的心思引导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我们有什么好处，不过是我们反映耶稣基督的光，我们不能够发光，我们基督徒只能够反映耶稣基督的光，当然我们不能够挡住耶稣基督的光。在中国内地会现在叫海外基督士团，在他们的历史里边有一个总干事叫何思德。这个何思德呢，他被公认是他们众多总干事里边他最低调的一个人，也是最没有魅力的一个人。 但是有一个弟兄替他写他的传记，他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评语，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他说何思德这个总干事，他没有个人的魅力，他甚至可以说他是被人忘记，很容易忘记的人。但是他伟大的地方就是他活出一个可以令人忘记的生命，为的要彰显基督。这一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有时候我们就活出一个人家不能够忘记的生命，以知道他们把基督忘记了。但是这个何思德没有魅力，很低调，但是他活出一个可以令人忘记的生命，然后彰显他所传的耶稣基督。格里汉，我们知道Billy Graham 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布道家，他讲道的时候几万人来听，但是他的夫妇在他们居住的地方也是做一些个人的工作，一对一的一个工作。有一天格里汉的他的妻子路德，中国出生的，他在爸爸在中国是一个传教士，所以他在中国出生的，然后回到美国念书的时候就认识了格里汉，所以他们就结婚。这个妻子呢，他就想像一个附近学校大学里面念书的印度的学生向他传福音。但是这个学生在听到格里汉的太太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很不客气的对他说，他就说我们印度人其实也很想认识耶稣，相信耶稣的，但是很可惜你们还没有让我遇到一个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这一句话谁讲过呢？就是印度出名的伟人甘地讲过，他说我很喜欢基督，但是我还没有遇到一个像基督的基督徒。路德当时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心中有一点难受，就是他首先想到，就是难道格里汉和我也不算是像基督的基督徒吗？连我都包括在内了。然后他回到家里边，他晚上在灵修默想之后，他就在他的日记里边，他就写下这样的话。他说其实身上一层，连我自己也没有看过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基督徒。什么叫像基督呢？我们不过是努力前进的天路客，最后我们得到的评语大概是你已经努力尝试。有谁可以说我已经像基督一样了？不过无论如何，我还是觉得在这个印度学生面前有一点失望。虽然他当天晚上是有一点失望的睡觉，但是明天起来了，他第一件想到的就是找一个附近校园里边的印度学生的一个同工，传道的一个同工，就问他怎么样回答这个学生的一个问题了。你们印度人每一个都好像是学甘地的回应，就是说我没有遇到好的基督徒。这个印度的同工就对他讲，这个很难，我也知道印度人都是这样的想，我只能够告诉他，我们传的是基督，不是基督徒，唯有我们定位在耶稣基督上边，福音才是神的大能。在基督这个房角石上边，我们看到基督徒都是小的石头被建造在上边。彼得前书二章五节 这是形容我们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神的灵宫。弟兄姊妹，这个活石很有意思，就是有生命的石头的意思。有时候我们传道人就好像建造的工头，我们就希望建造教会这一个家。我们手上的石头是活的石头啦，还是死的石头啦？什么是死的活石头啦？死的石头就是说，我是四方形的，就是四方；我是圆的，就是圆的；我是三角的，就是三角的。不要把我这个四方的变成三角的。举一个例吧，我们儿童的事工很缺乏老师，然后传道人就去找老师了，然后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告诉他，哎，我不喜欢小孩子，我不行啊。结果我们的儿童主义学就没有老师了。不错，有时候我们的恩赐，我们的能力好像不能够做那一个岗位，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是要配搭，要配搭，不是做一个死的石头。如果一个死的石头是三角的，就是三角。我们如果要把它建造到一个墙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空洞在里边，因为是不规则的嘛，所以呢，就看到教会很多破口，很多空洞破口的地方。唯有我们是活的石头，我们才有一个生命力，能够把那个空间填满。我中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显微镜，就是看洋葱的细胞大家都可能都是这样，因为洋葱的细胞是最大的所以显微镜下边的都可以看到。你看到的细胞与细胞中间是没有空间的，因为他们有生命力，如果有空间，他们就伸展出去填满了它。所以当圣经形容我们是活石被建造在上帝的灵宫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个生命力是配搭的。当我们配搭愿意填满那个空间的时候，神的家就能够更好建造的更好。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以后我们做活的石头，不要做死的石头。今天的经文给我们还有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教会还是在建造当中。22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助圣灵居住的所在。教会有一个光明的一个应物，就是成为神和人相遇的地方。教会的光明的使命，就是要成为神和人相遇的一个地方。但是教会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它不完美，它还在建造当中。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包括很多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呢，对教会有时候很多的误解，很多的失望。我从前选择做建筑的工作，我做了建筑有6年的工作，才来到美国进研究院。我挑这个工作，就是从小的时候我就很善恶，为什么一般人来到一个空地，然后他们盖啊，然后一个高楼大厦就出现了所以我很想参与这样奇妙的一个工作。但是外边的人可能不知道建筑的过程是多么的困难。我们很羡慕一个高楼大厦 盖起来，但是过程是多么的困难，有多么生命的丧失，里边是多么无畏的一个工地，有多么的人他们受伤，然后建筑工地里边都是很危险的，都是很煞窄的，路是很煞窄的，然后还要碰你的头的上边的横梁，还有刺你的脚的钉，满地都是，而且工地里边满地都是水，在冬天里边也有蚊子咬人。我 每次冬天去到，应该没有蚊子了，还有，因为山河土它凝结的过程是发生液的，所以呢里边呢冬天说是很和暖的，蚊子就一年四季都在工地里边繁殖生长，所以呢工地是一个很难啊不容易的一个地方。但是在我工作的六年里边也盖了不少的房子啊，在香港或者在上海北京都是呢，我们建的都是高楼大厦，不同在美国的都是两层三层的哈，所以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已经主管一些工程啊，就是好大的一些工程，学到很多东西。在工程完成的时候我都很欢喜很快乐，看到一个作品好像自己的一个作品在前边一样。所以在这个我们学到一个功课，我们如果投诉这个工地怎么臭，投诉这个工地怎么危险的地方，怎么污秽的地方，怎么有伤害人的地方，不如我们好好的参与建造，把它盖好，早日完成，建成一个美丽的一个大楼。还有一个常常在洗礼班的时候就是和同学分享的一个例子。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搞建筑的不多，但是在医院工作的应该很多，很多是科研的，也有很多医生护士。另外一个例子，教会就是一个医院。很多来到医院的都是生病的病人。没有病的不需要来到医院里边，除非你是在那里上班。所以呢我们来到这个医院，来到探访这个医院的时候，我们就似乎不应该投诉里边充满了好像有病的人，有问题的人，或者是过样的不如意的事就我们就大发脾气。我们大概也不应该投诉为什么有些人送进来医不好他就死掉了，我们大概不能够这样投诉，因为一个医不好的背后可能有五个人应该已经医好了出院了。有一个很出名的基督徒的作家，他叫高利富，他写了一本书很多年前了，应该是四十年前的一本书，是关于教会的，叫美景重寻，就是重寻美景的一个书。我参加青灵团契的时候就看过这个书给我一个很难忘记的一个教训。其中有一段他就这样的讲，他说神的教会在被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如果因为教会现在目前还不完美就轻视它，我们就是患上近视的人。教会既然是一群蒙恩的罪人组成的，如果成人是罪人，出问题自然是在意料当中。如果有人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成员都是不完美的人，而盼望建造的过程一帆风顺平安无事，他就是一个天真的理论家。这一段经文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在教会里边看到教会问题最多的是谁呢？ 是牧师吧，是传道人吧，看到问题最多的。但是感谢主，我还是以服侍教会为我的工作，因为教会是一个医院，很多病人进来，有些病人医不好，但是很多人医好了。教会是一个工地，虽然还没有建好，但是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弟兄姊妹，我举了这些例子是希望我们对教会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不要因为教会今天还没有完美就对他没有期望，或者放弃对他的期望，也不要以为教会是可有可无的组织，只有我和神的关系最重要。曾经有一个弟兄很真诚的和我讲，他说我在家中灵修默想读经，我就和神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我也觉得自己很属灵。但是每一次我回到教会的时候，看到人的问题，看到人的面孔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属灵了。如果是这样，我为什么要回教会呢？我在家里边灵受不是过一个更属灵的生活吗？我觉得这个弟兄讲的方话可能很真诚的一个感觉。但是如果我能够用一个比喻，就是好像一个司机，一个开车的一个人对人家说，我开车的技术很好，但是每一次我上公路的时候遇到其他的车辆的时候我就不能够发挥我的技术水平了，所以我不喜欢其他的车和我共用路面。如果有怎样的一个开车的人，我们就觉得他理论化。什么是一个好司机啊？好司机不是说公路上只有你一辆车你开得很好这是好司机。一个好的司机是懂得怎么样和人分享路面，这个是好的司机。同样在教会里边，神有时候安排一些不好的司机在我们的旁边，这是要试验我们的爱心是不是实在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哎，我们信了主，我们的爱心也是蛮不错的，直至到你遇到一个很不可爱的人，然后你的爱心才是受到最大的一个考验。有时候神正是故意把一些不可爱的人安排在我们的团契里边，我们教会里边，我们的朋友中间，就是要训练我们，要试验我们是不是一个真的有爱心的一个人。所以但愿我们同心建立我们教会。我知道弟兄姊妹今年的主题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们一同建立神的教会。但是我们但愿和弟兄姊妹一同成长，我们成为一个活的石头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你给我们机会参与建造你的教会。既然你对教会没有灰心，我们更没有理由对教会灰心。求你给我们一个喜乐的心参与建造，也帮助我们看自己不是一个外人，也不是一个客旅，我们是活石，要建造成为神的灵工。我们谢谢主，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